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再来低头做个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祈求，愿圣灵降临。主啊，你在这里自由的运行，将人的心意夺回。主啊，所以我们的定睛仰望都是在乎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气息、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主。主耶稣基督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荣耀充满这殿。主啊，也求你赦免讲员的过犯，使讲员成为你话语的出口。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，不只听到并且能够行出来。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从这一周开始，教会在未来的十周时间，我们要研读一本书，叫做传道书。所以各位如果有圣经的话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圣经当中的一本智慧书，叫做传道书。在两天以前，我们刚刚办完我们的新年晚会，新春晚会，在结束的时候，有一首压轴的歌曲是咨询小组预备的，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意思。他说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旅行的地方，它不是一个长久居住的地方，世界一切都要过去，只要准备轻便的行囊。我们来到世界就好像走一趟旅行。那如果各位真的有旅行过的话，真的有长途旅行过的话，你可能会有一个感叹，就是年轻真好，是不是？年轻真好，年轻真好。当你有力量的时候，要做你手能够做的；当你能够看的时候，去看你心所喜悦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上帝必审问你。传道书第十一章，你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你已经衰败没有力气的时候再来后悔，因为世界是虚空的虚空。这个世界是一个旅行的地方，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同的季节。圣经当中有三本智慧书，箴言、约伯记跟传道书。第一个问题就会问说，为什么需要三本智慧书呢？智慧不就告诉我就好了，一本就好了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人生有不同的季节。第一本智慧书是箴言，是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就是你人生在正常的时候所需要读的书。箴言书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拣选智慧，这个世界有智慧和愚昧，你要拣选它。拣选智慧最重要的前提，在箴言书前面九章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听，这是它最特别的地方。你要听智慧，好像一个人他在旷野当中发声，大声的呼喊，来吧来吧，但是却有一个小孩跟着愚妄人，跟着要害他的人，就这样子走了，跟着流血的人走了。所以箴言书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听，你要拣选智慧。在箴言的结束最后一章，就有一个才德的妇人，才德的妇人，他就是智慧的化身。所以箴言书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取得智慧。这个取得也可以说是嫁娶的娶，娶到那个才德的妇人，娶到了智慧。约伯记是不一样的，约伯记一开始就发现约伯的人生立刻就遭遇到苦难，他的孩子在一瞬间之间就消失了，他的财产一瞬间之间就被没有了。所以在狂风暴雨中，在逆境之中，我们如何来经历神，是约伯记最主要的思想。传道书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在风云变幻当中，人生哀哭有时，喜乐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栽种有时，风云变幻当中，在无常当中，如何能够活出智慧？在有限中活出智慧。传道书更重要的思想不只是智慧，传道书还说智慧有一个限制， 智慧是没有用的，就是智慧在死亡面前突然就变得无用。三本书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智慧。箴言说你要取得智慧，约伯记说你要去寻找智慧，但是很遗憾，智慧却是寻找不到。因为在苦难当中，你可以看到约伯苦难的原因在天上，不在地上。所以他用尽一切寻找苦难的原因，但是却得不到答案。但是在约伯记的最后，约伯向神悔改，他说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如今我亲眼见你。人生当中不是在问 why， 是问 who， 上帝是谁。当耶和华最后在约伯的生命当中显现的时候，请问神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显现的时候，你需要问 why 吗？因为神就在你身边，神就在。当你明白 who 的时候，坏的问题就被解决了。所以约伯说，在苦难当中他经历了神。传道书说，在有限当中我们要活出智慧。三本智慧书在不同人生的季节当中使我们有不同的学习，他们却同样都有一个共通的思想。三本智慧书都谈到敬畏神。箴言书在第一章就讲到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愚妄的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 The beginning of wisdom， 智慧的开端，那代表这是人生哪样的季节啊？是你人生一开始的时候，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取到这个智慧，你人生就可以开始了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当你人生在往前走的时候，突然风云变化，突然就有一个打击，有一个很大的挫折，有一个很大的失败，这时候你就要读约伯记。约伯记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，28章28节。虽然智慧是找不到的，在地上好像找不到的，但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。到了传道书，他说这个敬畏耶和华是人所当敬的本分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传道者发现他终究必得福了。虽然他有挫折，虽然他有可能被无情的打击，可是他终究必得上帝的福乐。我们的人生可以用房屋来比喻，三本智慧书都用三个不同的房屋来比喻你的人生。箴言说，你的房屋是受智慧所建造，要建造成有七根柱子的房屋。七是文学的用语，七就是完全。如果你的房屋完完全全有这么坚固的柱子建造起来，那你的人生稳不稳固啊？非常的稳固。这就是箴言书的用意，要让你有一个稳固的人生。但是约伯记在第一章你就看到风从四面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突然就塌了，然后约伯的小孩子那一瞬间都没了。这就是狂风暴雨的人生，风雨飘摇的人生。人生会有风雨飘摇，会有狂风暴雨，人生会问说，上帝你在哪里？就如同门徒在船上狂风暴雨，耶稣在船中，然后说，夫子你知道吗？我们都要丧命吗？我们要丧命了。但是门徒没有想到夫子是谁啊？夫子就是神。你跟神说我们要丧命了，神就在你旁边。其实有了这一位神，我们的人生就可以面对狂风暴雨。到了传道书说，年轻真好，年轻真好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所做的一切上帝必然审问。你不要忘记到最后的时候，如果你忘记了造你的主，如果你忘记了纪念他，你不纪念他，你不知道他，那你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后悔。你的人生最后就像是一个衰败的房屋，这个房屋它的窗户已经开始脏了，就讲说你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。 你的身体已经是驼背的，你的牙齿呢动摇了。早上的时候有小鸟一叫，麻雀一叫，你就立刻跳起来，但是你又非常的怕高，你满头的白发，白发苍苍。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纪念造你的主。这就是三本书的智慧。今天我们教会要开始十周的学习，在第三本书传道书，跟我们学习怎么样在风云变幻的当中活出人生的智慧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念在传道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，前面十一节，请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往北转，不住地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海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？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已有的事，后必再有；已行的事，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，必有新事。岂有一件事，人能指着说，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这是上帝的话，这也是传道者的言语。传道者是谁呢？他自己说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。传道者就是所罗门。所罗门他有极大的智慧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跟上帝求智慧，上帝就应允他，给他最多的智慧。所罗门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，他有极大的智慧，他又敬畏神，所以到一个地步，各国都来找他，各国都来找他听从智慧的话语。在现今的时代，你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君王，大家都来找他说怎么样治理国家，怎么样做才是对的。那你就想象到所罗门王的智慧极其广大，所罗门王的国家四境平安，耶和华使他四周都是平安，都是受耶和华所赐的福。从他建造圣殿献祭牛的数目，你就可以看出来。你知道他建造了上帝的圣殿，建完殿献祭他的牛总共用了多少只吗？22,000只，22K 的牛啊，22,000只。羊几只呢？120K 的羊啊，12万只羊。那你觉得说，哇，你在那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献祭，这个就是最大规模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。在列王记让我们看到，献完祭以后，所罗门祷告站起来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这殿，以至于祭司都不能靠近。耶和华的荣光更大，大过这一切的献祭，以至于我们人都不能靠近，连牧师都不能靠近，祭司都进不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荣光。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想呢？这给我们思想到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教会就是主的殿，这里是圣殿，所以我们讲话，我们思想要谨慎，我们的心胸要打开，让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这位传道者有资格来思想人生，这位传道者有资格来寻找人生的意义。他就是你我的代表，因为他拥有了一切，他的财富超过我们，他的智慧超过我们，他一切都超过我们。所以传道者他就下了一个结论，他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 都是虚空。这是传道书的主题啊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尽虚空。传道者怕你不服气啊，他就再问你一个问题了。他说：人一切的劳碌，什么劳碌啊？就是日光之下的劳碌，你每天过日子咯，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他先提出了一个主题，再提出了一个问题。接下来传道书他就要一个一个告诉你什么是虚空，什么是虚空，到底有没有益处。当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，立刻你就被一个字 catch 到了，就是虚空。虚空这个字啊，虚空的虚空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看英文版，虚空的第二个虚空啊，它是用复数的啊，复数的。那虚空是什么意思呢？虚空的意涵就是，虚空其实是好像水蒸气的气 vapor， 好像是烟一样。如果各位烧开水的时候，水滚了，那个气上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气。人生就好像那一个烧开水的那个烟，你想抓，抓得到吗？抓不到。看好像有，但是抓不到。所以人生就是好像四满，好像是满的啊，时空啊，实际是空的，好像是满的，其实是空的，抓不到。它是短暂的，一下烟一散掉就没有了，徒劳白费。那虚空的虚空 S 就是虚空的复数，虚空的虚空这句话是希伯来文的文法，什么的什么，歌中之歌，那就是最美的歌，圣中之圣 Holy of Holies， 圣中之圣就是至圣所，所以希伯来文虚空的虚空就是最高级的用法。众虚空当中最虚空，因为第二个是 S 嘛，众虚空当中最虚空的就是什么呢？凡事都是虚空，你找不到一件事情不是虚空的，那这就是最虚空。这是传道者他谈到的意涵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益处就是 profit， 就是好处。这个好处的原文的意思呢，是存留，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呢？各位如果明白会计学的话，你每年结余，结余完以后到下一季去，叫做保留盈余，有没有这个名词啊？ Retain earning， 就是你保留下来的盈余，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留存下来什么样的益处呢？这是传道者在提出来的问题。在虚空当中，你有没有任何的益处在你的人生当中体现？日光之下在传道书出现了27次。日光之下是什么意思呢？日光之下就是这样，人的世界，所有的人都困于世界的劳苦祸患。传道者也讲到世界其实是不公平的，穷人很可怜，富人更可怜，人生充满着各样的祸患，因为日光之下充满着人的问题。如果你停在日光之下，其实你永远找不到出路。在日光之下，你能够做什么呢？在日光之下，你找不到人生的出路。那传道书照道理来说，是一本很负面的书。因为他在人生当中一直寻找，一直寻找，看到的都是虚空，仿佛是这样子。但是传道者在最后的时候提出一个虚空更可怕的背后的原因，是因为不只是虚空，人最后要面对的就是死亡。所以传道者所谈到的不只是虚空，传道书更重要的核心是如何面对死亡，人最终的结局。因此在日光之下，在这样的困境里面，我们人就好像被一个全世界最有历史历代最有智慧的人说，将军，各位会玩象棋嘛，对不对？象棋下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要说什么 check， 就是将军。 那将军的时候你就有两个选择啊，将军死期，将军活期，你有没有活的机会呢？传道者一开始就告诉你，将军，你的人生已经被将军了，你要面对死亡。所以如何来读这本书呢？日光之下所能做的，在整本传道书当中，你要看到他讲了一个字，就是强如 better than。 虽然你最后是在将军里面，可是你有一个东西 better than。 在第七章我为各位念几句他的强如。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当他讲到强如名誉，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，忧愁强如喜笑，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歌唱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有一些超过你原本的认为，超过你的想象，有一些是你原本知道的。在这些强如里面，传道者要你思想怎么过你的人生。第二件事情，怎么读这一本书，就是谈到什么是你的份，什么是你该得的一份。神赐人货财丰富，使他能得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。原来上帝将我们生下来带到地上来，上帝有赐给我们东西的，所以我们是有份的。什么份呢？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所以每次你在读传道书，你要看什么是我的份，我的这一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是神赐给我的。日光之下是短暂的年日，在短暂的年日的时候，传道者讲说怎么样面对这短暂的年日，怎么样活出来呢？在九章第九节，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上是所得的份。你一生的年日是虚空的年日，是什么样的年日呢？就是神赐给你那一生的年日。那你要做什么呢？当同你所爱的谁啊？妻子，你的配偶，他隐含着你的家人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神所赐给你的，神所赐有两个修饰的可能，一个是神所赐给你的年日，第二个神所赐其实就是在讲你所爱的妻子。妻子家人是上帝所赐的。很多人忘记了，你要做全世界最伟大的商人，最成功的工程师，但是你却不是最好的丈夫。传道者把你拉回来说，不是，与你所爱的妻，后面这一句是你的动词，要怎么样快活度日。各位思想到，当你在家庭中，你的存在是使你的家人快活度日，还是痛苦度日啊？我读到这一段以后，对我有非常深的打击。这就是我的亮光，看经文就是要看特殊之处。这句话对你有没有意义？当我的出现，结果我们全家人马上就愁眉苦脸，苦脸逃的逃，躲的躲，怎么一问都 没人要回答我，那我就知道我没有使我所爱的家人快活度日，那我就没有珍惜到上帝所赐给我的份，那一个份。 在短暂的日子仍然要爱陪伴你的家人。什么是爱你的家人呢？快活度日代表你把你的时间给了他了，你陪伴你的家人，快活度日。陪伴事业很重要，陪伴家人更重要。传道者挑战说，日光之下没有心事，讲讲一件事吧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的说这是新的？但是日光之下其实是有例外的，神做的事情在日光之下是可以存到永恒的。三章十四节，传道者自己说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事都必永存。记不记得刚才传道者问说，在这虚空的一切之下，人所做的有没有什么益处？益处就是有什么好存留的。但是在三章十四节你就注意到了，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。神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是因为让你在我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。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在短暂里面有一个永恒，在永恒当中你得到福乐。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谁当尽的份啊？人所当尽的什么份？本分。虚空的年日你有你的份，对不对？但是人有一个当尽的本分，这是可以带到永远的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原来日光之下无心事，但是出路在日光之上。日光之上，神的面前就有解答。如果你想要用人的智慧、人的方法，要寻找一种最棒、最喜乐、最满足的生活方式，那传道者告诉你，你的结果只会令人失望。传道者告诉我们说，在虚空之中，怎么样寻求充满呢？传道者用尽一切告诉你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，这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，这是约伯记的体会。但是这个传道者说，敬畏耶和华是人所当尽的本分，这是你的本分，要跟神发生关系。那我们就思想说，怎么样在这个虚空当中，怎么样求得充满呢？在短暂中投资永恒，在基督里期待新事。在短暂中如何投资永恒呢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传道者挑战说，日光之下有无新事？那有的弟兄姐妹他就会回答说，有啊，我们现在有 AI 人工智能跟大数据啊。那你没有回答传道者的问题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日光之下到底有没有新事呢？有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说新酒要装在新酒要装在新皮带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。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，就如同新郎要迎娶新妇。新妇就是什么？教会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新耶路撒冷城。是不是在神国里面一切都变成新了？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父神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在短暂当中，你要成为新人，这是人所当尽的份。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要期待新事。人改变了，你的心也要跟着改变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神为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受洗了，人改变了， 你的心是不是一定也要跟着改变？因为上帝运行我们，要把我们的石头的心换成肉心。上帝应许我们，我们要有新的心 New heart， 还有什么新的灵。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位跟随上帝的门徒，跟随耶稣的门徒说我还是原来的我，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我们的心意是随时要更新，也就是说我们是很 teachable， 我们是可以被塑造的。原本我们是很刚硬，没有办法被神所塑造，但是今日我们可以被神所塑造，我们是 teachable。 教会里面需要很多的 FAT 胖基督徒。什么叫胖基督徒呢？ FAT F-A-T 啊 FAT F 就是 faithful， 很敬虔的，很有信心的基督徒。 A 呢是 available， 有时间可以摆上的。 T 呢就是 teachable。 若是还是照着你原来的血气，这个惯性，我们受人我们原本的文化这些熏陶，如果你还是用你原来的方法走这条路的话，那很抱歉，你走的不是上帝的路。我们要走一条的是更新的道路。我们不止人被生命被更换，我们的心也被上帝来更换。所以传道书整本书他提出来的解决之道是，你要学会放手，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。传道书为什么一开始就告诉你将军呢？传道者希望你承认你自己的有限跟脆弱，你真真实实的承认我是有限的，我是脆弱的。在教会中你会听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传道书真的是一本传福音的传道书，他在告诉你人是有限的，人是脆弱的。当你 let go， 帮你自己 let go 的时候，你才能 let God， 你才能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作为。劳碌中享福是应该的吗？其实劳碌中享福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是上帝的恩赐。我们到地上来走一遭，是随随便便的吗？不是，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被视为宝贵，是上帝的恩赐。你的出生，不管你父母怎么样觉得，上帝觉得你就是最宝贵的。劳碌中享福，得到恩赐，从来就不是必然的。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不拥有什么，因为我们是受托的。上帝把你的家人托付给你，上帝把你的妻子托付给你。你有在劳碌中与他一同快活度日，你有在劳碌当中纪念造你的主，你有在劳碌当中去思想主啊，我敬畏你。敬畏不只是尊敬，尊敬跟你保持距离，我很尊敬你，我很尊敬你。敬畏有行动，敬畏会说主啊，将我的生命交给你。所以传道书不是一本负面的书，传道书其实是一本正面的书。在负面的前提当中，你要看出所有人生当中的美善。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传道者他告诉我们的这句话，在第五章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传道者说，这是为善为美的，这不是空虚，因为神赐给你一生日光劳碌吃喝，神将来会再来，耶稣基督再来，神的国会降临。你一辈子敬畏他，这是你应当尽的本分。 我们请诗班到前面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。
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来谢谢，真的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，把平安喜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
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怜恤时围绕，恩典降下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灵时时围绕，恩典降下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赐福于你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赐福于你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
是的，主乐意把他的恩典、慈爱、平安、喜乐赐给敬畏耶和华的人。让我们从今天我们学习到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用这首歌，我们来彼此祝福。
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灵时时围绕，恩典降下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赐福于你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赐福于你，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
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每一位都在你的殿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虽然在人生的虚空当中，你在日光之上给我们盼望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成为新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的灵要向你敞开，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心中若还是有没有敞开的，求圣灵温柔的轻轻的唤醒。愿你的爱将我们围绕，这是你的教会，这是神的家。主啊，愿你的慈爱就环绕着我们，在空虚的日子当中，我们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份，在永恒当中我们要与你相见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福分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